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阅读和欣赏，
听众朋友，这次节目为您安排了两项内容，一是介绍清代作家袁枚的一篇小说《沙弥思老虎》，二是说说语文常识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
是常亮播送的。
先介绍袁枚小说《沙弥思老虎》，有这么一首歌，叫做《女人是老虎》。歌词大意是：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思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父啊，坏坏坏，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这首歌词取材于我国清代袁枚的一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做《沙弥思老虎》。沙弥，佛教名词，就是初出家的年轻和尚。这里的老虎就是少女。老和尚害怕小和尚动心而迷上女色，不能尽情欲，而谎称少女为吃人的老虎。可是小和尚天性不灭，见了老虎不但不怕，反而恋恋不忘，如痴如迷。这是一篇微型小说，不到200字。原文是这样的：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3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依下山。后10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食也，师因之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使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时问：如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它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它不得。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这篇小说。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3岁。五台山上有个老和尚，收了一个小徒弟，年龄才3岁。五台山在我国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部，山上多佛寺，与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合称我国佛教4大名山。因为夏天没有炎暑，气候凉爽，佛教称为清凉山。某禅师，禅师是对和尚的尊称，某指不定的人，某禅师通俗一点说，就是有一个老和尚，年甫3岁，年龄刚刚才3岁。甫，刚刚，才。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宜下山。五台山是极高的，师父和徒弟在山顶修行， 从来也没下过一次山。五台山的主峰北台海拔不过2893米，在我国名山中并不是最高的。这里说最高，只是说它极高很高。这里告诉我们，小和尚从3岁起跟着师父在山顶吃斋念佛，修身养性，从不下山，与世隔绝。这就为下文说的无知，什么都不知道，埋下伏笔。后10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后来过了10多年，老和尚同他的弟子小和尚一起下得山来。时间过去了10多年，3岁小孩已经长大，应该明白人事，通情达理了。可是因为这10多年受的是封闭式教育，从未下过山，从未接触过社会，从未和师父以外的人打过交道，孤陋而寡闻，因此难免闹出笑话来。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食也。小和尚看见牛马鸡狗都不认识，是因指而告之曰：师父老和尚，便用手指着牛马鸡狗，一一告诉小和尚说，此牛也，可以耕田，这是牛，可以用来耕地，此马也，可以骑，这是马，可以骑人，此鸡犬也，可以抱小，可以守门，这是鸡和狗，可以抱小，可以看家。沙弥唯唯，小和尚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唯唯应答的声音，表示谦卑顺从。这里老和尚教导完全正确，也很必要。老和尚的谆谆教导，小和尚的虚心好学是完全应该肯定的。小和尚与世隔绝10多年，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老和尚有义务教导他，培养他，使他了解社会，知道社会，这也是在育人嘛。可是少顷，过了一会儿，一少年女子走过，一个少年女子从他们面前走过。沙弥惊问，小和尚呆了，他惊奇地问师父，此又是何物？这又是什么东西呢？在山顶修行10多年，除了师父和他自己，小和尚没有见过第三个人，自然无法认识和他们长相不同、穿着不同的妙龄少女。这个时候，按出家人不打诳语，也就是不说谎话的要求，老和尚就该如实相告，正确引导。可是思虑其动心，老和尚担心小和尚会动心分神，心生邪念，将出家人不打诳语的信条忘得一干二净。他昧着良心正色告之曰，一本正经的用严肃的神色告诉小和尚，此名老虎，这个东西的名字叫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亲近他的人一定会被咬死吃掉，连骨头都剩不下来。如果说老和尚前面的教导还是好心，那么这时候老和尚就是一派胡言，别有用心了。把少女说成老虎已经非常荒唐，还要把少女说成吃人连骨头都不吐的恶魔，就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了。那么小和尚反应如何呢？沙弥唯唯， 小和尚还是连连点头称是。假如说小和尚前面的唯唯是出自本心，虚心好学，那么这里的唯唯就是唯心的了。他有思想，有头脑，他知道师父这话有问题，但是不敢怀疑，他只能唯命是从，唯言是听。不过不管师父说的如何恐怖可怕，小和尚倒并没有感到心惊胆战，毛骨悚然。晚间上山，晚上回到山上，师问：如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它的否？师父问小和尚：你今天在山下看见的东西，有没有在心上老是想着不忘的？小和尚回答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今天在山下看到的所有东西我都不想，只想那个吃人的老虎，心里总感到丢不开它。小和尚天性未灭，终于说了实话，恪守着出家人不打诳语的佛家戒律，这对老和尚倒是个绝妙的讽刺。这篇小说构思精巧别致，内涵丰富，融情理趣于一炉，寓惩戒于嬉戏谈笑之中，批判的锋芒直指扼杀青年自然本性的宗教禁欲主义。小和尚看到少女便吃惊，心上总觉舍她不得，本是出于男女之间正常的感情吸引，是人性的反应，是人的本能。而在老和尚看来，却是异端邪恶，是大逆不道，罪过罪过。作者袁枚在清代文人当中思想较为自由解放，论诗主张书写性情，创性灵说，对儒家学说表示不满，多有微词。他宣称六经尽糟粕。他在这篇小说中所表达的崇尚性灵自由、崇尚自然力量的思想，闪耀着时代与历史进步的光芒。下面我把这篇小说再给您读一遍。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宜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食也，使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使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时问：如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它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听众朋友，刚才向您介绍的是袁枚小说《沙弥思老虎》，由吴琼写稿。 接下来说说语文常识，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由邓佳琪写稿。近年来，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常常可以见到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两个词语。由于这两个词语都是由四个相同的成分构成的，并且赞扬的对象大都是日夜奋战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先进人物或集体，因而有不少人便以为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都是汉语中的常用成语，它们的含义基本相同，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夜以继日最早在孟子那本书上出现，是写周公的，原话是养而思之，夜以继日，说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为了管理政事，常常仰起头来思考问题，白天没有思考好，夜里继续思考。后来人们使用夜以继日时，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不仅用来指日夜思考问题，而且用来指晚上不休息，继续做白天所做的事情。久而久之，夜以继日变成了汉语中的一个常用成语。日以继夜目前还不是成语，它是近年来一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出于反映社会上某些人的特殊工作情况的需要而对成语夜以继日的灵活运用。由于这种灵活运用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近年来人们使用的频率还相当高，因而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进入汉语成语的行列。需要指出的是，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虽然构成的成分相同，但由于排列的次序不同，因而两者的含义并不一样。夜以继日是夜字在前，日字在后，日以继夜正好相反，是日字在前，夜字在后，由此而导致两个介词以所介绍的时间便各不相同。夜以继日中的介词以介绍的时间是夜，夜晚，日以继夜中的介词以介绍的时间是日，白天。夜以继日就是以夜继日，其含义就是用晚上休息时间继续做白天所做的事情。这一含义适用于赞扬那些以白天工作或学习为主，晚上应该休息却不休息，继续工作或学习的人们。与此相反，日以继夜就是以日继夜，其含义是指用白天休息时间继续做夜晚工作时间所做的事情。这一含义适用于赞扬那些以晚上工作或学习为主，白天应该休息却不休息，继续工作或学习的人们。由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们多数是以白天工作学习为主，只有少数人以晚上工作学习为主，因而夜以继日适用的范围比较广，日以继夜适用的范围比较窄。目前在报刊上常见的错误是日以继夜使用不当，即日以继夜所赞扬的对象不是以晚上工作学习为主的人员，而是以白天工作学习为主的人员。这样一来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误以为作者所赞扬的对象是上夜班的人员。在汉语成语之中，像夜以继日和日以继夜这一类表面上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而实际上区别很大的成语还有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每况愈下和每下愈况等等，使用时都不可掉以轻心，应仔细加以分辨，否则很容易用错。
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广播完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